所以念什么经都好，你只要对那个经有信心，然后你能够在过程当中培养出你的那个兴趣，用对方法，它就会有那个功德。我曾经有一个因缘，有一个经验，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因缘啊。我在很多年前就曾经到一个地方去带一个类似你们这边的所谓的夏令营之类的，就那时候是高中生嘛，高一的学生啊，他就来跟我谈，问起说，师父我很喜欢念经，念什么经好？我说你会念什么经？他说我只会念心经。那很好，那念心经啊。那我就把刚才我跟你们讲的那个方法呢，告诉他，你就每天就念心经，你能念一遍就念一遍，你能念三遍，允许你念三遍你就念三遍。我跟他讲了过后，我就这件事情我就忘了，因为去那个地方带一个夏令营过后就离开了嘛，就忘了。五年后，有一个女生跑到我面前来跟我讲，啊，师父谢谢你。我说你是谁啊？我怎么都不认识啊，这样子啊。他说师父你忘记了，五年前你教我念心经啊。我念了五年呢，我现在是医学院的学生呢。你可以看得到吗？是那个力量，他那种培养出他的信心、专注，整个身心因缘调整，我都忘记了有这样子的一个事情。要不是他自己来主动看到我的时候来找我，跟我提起这件事情，我都忘记了。所以呢，没有事情是做不成的、办不成的。是看你有没有用对方法，然后在过程当中呢，培养起你的那个兴趣。所以我常讲说，我们其实啊，修行也是一样的，重质不重量。不要以为说，你做的很多，你念的很多，或者是你做的很久，那就很好，不见得。可能在那边盲修瞎练啊，或者是甚至有些还在增长自己的烦恼，在比赛。看自己念多少部经了，念多少声佛了，好像要完成什么销售目标这样子，有些是这个样子啊，已经被那个歪曲了，歪曲了。佛法的修行是很轻松的，很自在的，它不会让你完全变成修行佛法，到你的生活失去重心。弄到你的身心很一团糟，你的生活一团糟的。所以你只有20分钟修行，你就好好的应用你的20分钟，不急不忙，品质在那边，那你才能够修好。所以人家修一个小时，是人家有人家的因缘嘛，他有他的一个小时的因缘，你没有一个小时的因缘，你不用自卑，也不用沮丧。你可能只有20分钟，但是你20分钟好好的用它，你20分钟还是胜过那，可能还是胜过那一小时的，有时候，因为你认真，你专注，所以这个都自己慢慢的把修行真正的变成你生活的一部分，然后呢，欢欢喜喜的修，做一个快乐的修行人。快快乐乐的修行人，快快乐乐的学佛人，这个很重要啊！不要修到哭哭闹闹。所以我有时候我去带，比如说一日修啊，或者是八关斋啊，那念佛的我都每次跟那些来修的菩萨讲，我说你们拜托要念得要有笑容啊！为什么？因为那摄影师一直在拍照啊，那都把你们那些苦苦的脸拍下去那以后拿来做海报人家一看这个修行就是那么苦的啊。那还有人来敢来修吗？没有人敢来修行啊，所以求求你们啊， 去打佛七也好，就是八关斋也好，念佛要念得开心，念佛要这样子，要开心，要有笑容，微微笑的。看到人也是一样，我虽然敬语，我会跟他们讲，虽然敬语，敬语不表示你尽孝啊，人家看到你，你还是一样可以跟人家合掌微笑一下，你没讲话你就是微笑啊。哦，不然就一个敬语牌挂上去，然后呢就好像人家得罪了你祖宗十八代这样子，哇，脸臭到那学佛那个整个脸部表情都不能够放松，那很惨，很糟糕。禅修也是一样，我有时候还会提醒大家，一坐下去脸带微笑，怎样都要挤出一个笑容来。你习惯了笑，笑也要变成一个习惯。因为我们现在的人已经忘记什么叫做笑了，也忘记自己笑起来其实很美的，忘记了。所以呢都变成一进入佛门诸受皆苦，然后又一直苦一直苦下去这样子。所以有很可惜，我觉得哦，佛法是一个很开心很快乐的事情啊，大家要学得开心快乐了啊。好，再要回来，不然的话讲不完了。好，那这个所以三摩地是由念而得啊。不过当然导师这边也有一段文字是有一点批评，然后他说有些人不了解三昧的意思，到了中国作诗就诗中三昧，睡觉就睡觉三昧，那就跑出这些语词来了。这个是导师的一个幽默的地方。那好，那讲到静，你要修，你要培养你的三摩地，你要有所观境啊。所以我们回想一下我们之前在学五别境的其他的别境法的时候啊，圣解他要有这个决定境为他的相，对吗？他的所缘就是决定境。然后圣解，然后欲就是要那个所乐境哦，所乐境为他的所缘，然后念呢就是成习境，有没有？所以接下来的定跟慧呢都是称为所观境，然后对于自己所观察的那一个境或者是所观事，你对你那个所观察的那件事或者是那个境保持心的一境性。心一境性呢就是可能对大家有些人是一个新的语词，就是心专注在一个境界上的时候叫做心一境性。这个心一境性也很蛮重要的齁，因为当一个人他如果成就禅定以后，他要检查自己的心所的时候，心一境性就是一个他必须要检查到的心所。对，心一境性也可以算是一个心所来的齁，但是他是描述说这个心在一个境界上能够安住平稳，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安住在一个境界上，给他心一境性。那用一个比较普通的话来讲，就是对所观察的境界，75页倒数第六行，对所观察的境界呢有一种心不动的观察，心不动就是心一境性，安住在那边。那这个所观事或者是所观境有哪些呢？因为我之前一直以来都一直在跟大家提嘛，这一部论比较偏向善法来讲五别境，所以他的所观事所观境呢也是偏向善法来讲，而且呢是正法。所以如果我们看73页黑体字的部分，这个所观事有两种，一样是两种所观事。第一种就是五蕴，对五蕴等做观察，借由五蕴来安住自己的身心，这个是第一个。再来就是无常苦空无我，在观察的过程当中达到心一境。所以这一部论这样子讲三摩地，我们就这样子来理解说，有这样子的一个说法。但一般上其他唯识或白法在谈 啊，这个沙摩地的时候呢，他不会偏向只是善法来谈的，所以大家可以参考补充讲义七33页的部分啊。你看沙摩地的部分，刮胡四，有看到沙摩地吗？他解释是怎样呢？他说：“此番为定，这中国人翻译为定啊、哦。那对于所观的境界呢，令心专注不散，作为体性。所以他就没有在讲说你这个所观的境到底是指哪些所观的境，只有大乘广五蕴论才讲说要观五蕴等，还有无常、苦、空、无我。”所以大乘广五蕴论很偏向善法来讲这个别境，包括三摩地的部分。所以如果今天我们撇开大乘广五蕴论的说法，只单从唯识或者是白法明门论的角度去看三摩地的时候，因为它可以通向善恶无忌，所以换句话说，有些人他专注在恶法上，那个时候也算是三摩地成就、定成就。但是这个定是什么呢？恶定，偏向恶法的定。所以你看佛教的书籍跟正法相应的书籍，可以看得很入神、很专注，这个是善的三摩地、善的定。那如果说今天有一个人他看的是那些跟邪见相应的书，比如说怎么样去杀人啊，还是什么之类的啊、怎样去害人啊，看得很专注，他当下也有什么呢？沙摩地，他也有定，不过这个是邪定，邪的定。当然跟深的定比起来，他算是浅定，入那种初禅二禅的那种是深定。但如果说我很专注的在看一个书，或者专注一样事情很专注，它也叫定，但这个定叫做浅的定、哦、那通常能够入初禅二禅三禅的这种定呢，它是属于呢善法来的，因为你至少要降伏欲界的这一种伏啊，不是断了、啊、还没断啊，降伏了一些欲界的烦恼心啊，你才能够把自己的心境提升到色界的心境。让自己的心境提升到色界的心境的时候呢，并不表示说你已经升到色界天哦，你还是在欲界，但你的心境能够把欲界的一些很粗重的烦恼呢降伏下来、哦、那比如说五盖这种烦恼心、哦、贪嗔昏沉调举还有疑，我们后面可能会提到这五个比较出众的烦恼降伏下来过后，整个心境非常的平静，提升到色界的心境，像色界天的心境啊，这个时候是入禅。所以呢，入禅定称为善法，它是善的。所以有些人以为说啊，我入禅定然后就灵魂出窍到了禅定天，那个都是已经这个不了解佛法的正义，他一样是在欲界，他不可能离开他的色身的，他一样在欲界，只是心境上是什么呢？把欲界的粗重烦恼呢降伏下来。出定过后，如果说他没有控制或者是没有正念正知，也许他的烦恼还是会浮现，但是如果说常常有正念正知，保持正念正知的人呢，一般上呢这个粗重烦恼不大会再出现的。那我今天也有跟大家谈过，就是定可能会退失的，你成就过禅定过后，你在某一个情况下，你比如说你在一个禅修的一个环境底下，你成就了禅定啊、但有一点你回到你的生活、很纷乱，你的定可能会退失，因为外在的环境会影响，或者是一场大病，你的定会退失。所以呢，定在佛教里面呢，它不究竟的，佛也这样讲，不究竟的。你只能当你在成就定过后呢，就可以呢一些禅师他会引带 带领你呢，从用你的定呢转观，就是修观。为什么呢？观才能够启发你的智慧，那有慧呢，才能够让你呢真正克服生活当中所有的问题。智慧才能够克服，定不能，而且定会退失。那万一我没有定，那些外在的干扰还是来，那怎么办？所以你只有靠什么呢？用智慧去突破它，这样子。所以定是会退失的，不究竟不圆满的。那我们这边是谈到说，白法所讲的三摩地或者这个定心所呢，它是站在善恶无忌的角度来谈的。好，那么业用呢，是跟大乘广无余论是一样，都是能够作为这个开发智慧的一个所依。好，我们来继续再看。所以这所观事呢，在75页他说五蕴等。那五蕴等接下来还包括什么内容呢？除了五蕴以外还有六处。你可以把这个75页的倒数第二行的六处稍微圈起来。除了五蕴，他说五蕴等嘛，原文是五蕴等，那个等代表什么呢？除了五蕴以外还有六处。那六处本身呢，它就分成内六处跟外六处。内六处跟外六处。内六处就是指我们什么呢？眼耳鼻舌身意。这是内六处，在你的内身里面的。外六处就是什么呢？色声香味触法。所以合起来就是所谓的十二处。那另外呢还有十八戒啊，这十八戒也是所观事的其中一种。十八戒这个就是内六处加外六处再加所升起的六识，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所以加起来总共十八种，这个叫十八戒啊。然后还有缘起，还有四谛。所以一个学佛人啊，教理上要通啊，他所要通的教理不外乎这些，从五蕴讲到六处啊，或者是十二戒啊，十二处或者是十八戒，然后呢缘起四谛，当然也有一个这边导师没有列出来，就是根。所以根啊，根性的根根三根二根这样子男根女根那整个教理涵盖的，我们佛教的整个教理涵盖的不外乎这个五蕴，我们常讲的，我们就这样子记起来就好了，蕴处界根地缘起这六样东西，弄懂它。蕴处界根地缘起，蕴五蕴，处十二处，界十八界根李南传呢有比如说清净道论讲二十二根二十二种根，然后地就是指四地，然后呢缘起就是十二缘起，这六个法就是等于是一个总归纳了，就是我们要懂的教理。这六个法，这个六个法都在说明什么呢？世间的万事万物，内而有情，外而山河大地的一切一切。所以你今天要了解有情，要了解世界观，要了解心理学，要了解医学，种种的都在佛教的蕴处界根地缘起里面呢说完了，包括哲学。那么所以所观事所观事就是指这些。那第二种所观事呢，76页就是我们常讲的共相无常苦空无我所以这个呢一直都在谈了，所以呢这边就不特别再详细讲了，因为接下去的那一段落 谈志向跟共向的部分呢，大家回去可以自己再看，因为都是我们在这几堂课里面呢，都一直在谈的志向跟共向啊，志向跟共向。好，接下来要分别说明，分别说明共向的部分啊，比如说观无常，怎么观无常？其实我们讲观齁，一般上讲定的时候很少讲观的啦，定就是要安住培养，但是大乘广武论这边比较特别，他会讲到观的部分。一般上我们讲观呢，都是已经到了慧或者慧观的部分，所以论这么讲，我们就方便的这样子说，但是大家在学习上要有一个概念，就是修定的时候比较少观的，比较少观的，就是要安住，你要安住你的所缘，比如说安波念，你就注意，即使观只是观呼吸而已，他不会去观他的无常、苦、空、无我，只有这一部论才会这样子讲，就是那你修，比如说你修不净观，那你就是观这个不净想，到你的定成就了，转观的时候。那个时候你要转观，定成就的时候，比如说你能够维持你的定至少半小时45分钟，然后了了分明，每一次做都是这个样子，没有昏沉掉举，没有五盖来干扰，定成就了，你可以用你的定转观。那转观的时候呢，你可以就是看每个人的因缘不一样，有些人呢色法生起，有些人心法生起，就是他对色法比较敏感，还是对心法比较敏感啊？那么比如说一个人他有禅相啊，每一次做这个禅相就出现，这个禅相对他来讲就是一个色法，比如他看到一片光明或者是星空啊，这个就是色法。那他要转观的时候禅师就会看他哪一个相比较明显，就借由那个相的转观。比如说每一次坐下去光明就出现，那个光明他叙述出来啊，这个是光明是怎样的。然后呢，好，现在你要转观了，不是在培养定了。如果培养定的话，你培养定的话就是继续你的光明就好了，守好你的禅相就好了，这个就是培养你的定。但如果到因缘成熟了，你要转观了，借由你的禅相来转观的话，这个光明你要观它的无常、无我、寂静。无常、无我、寂静。那如果一个人他是心法比较强的，他能够看到自己的什么心升起，什么心升起，刹那刹那的心升起。这个时候呢，禅师可能会引导他由这个心法来转观。比如说他观察到自己的寻视的心，或者是喜乐的心，每次那个喜乐的心很强，他看得到自己的那个心的生灭，那借由这个喜乐的心呢来转观什么呢？这个喜乐心是无常、苦、空、无我，这个时候可以观苦、空、无我。所以你看到他的差别吗？色法强的人就会用色法来做观，心法明显的人就会用心法来转观。总之不管你用色还是心，目的就是要接下来要培养的，就是让你呢建立对无常、苦、无我的这个更坚固的认知，这个时候就是转慧观了。所以在一般的认知里面，一般的佛法的这个教授里面呢，我们谈定的时候呢，很少会谈说要观无常、苦、无我的，只有这一部论还这样子看啊。定就是什么呢？修专注那个法，那个所缘，你就安住。能够安住了，要转观了啊。有些就用色法转观，有些就用心法转观，因为世间或者是你的身心，你看得到的、 你能够感知得到的，不是色就是性了，只有这两个法。哦，所以心法也好，色法也好，哦，明显的，那你就会用这个所缘升起的所缘呢，来观察。观察什么呢？观察无常，观察苦，观察接下去的这个无我。好，我们接下来讲观无常的部分。哦，那观无常，导师这边提了，你怎么观无常呢？这边有阿含经的观法，也有这个金刚经的观法。阿含经的观法就是色如巨墨，受如水泡，想如阳焰，行如芭蕉，视如幻境。如果你用色法来观的话，那色如巨墨，凡是升起的任何色法，任何产相，巨墨。为什么要观它为巨墨呢？其实是建立你的无常，无常的认知。所以你在禅修修行的时候，有这样子的升观，哦，一直有这样子的一个观察，回到生活上，比如说吃饭，哦，行动，哦，做事情的时候，如果你曾经观察过，在禅修的时候用你的定观察过，哦，因为那个时候是最集中的，曾经做过这样观察，回到生活的时候呢，这种种的法提示你无常呢，会更比较容易，因为你在禅修的时候呢，已经深刻的观察过这些所有色法呢，都是什么呢？如巨墨无常的。那回到生活，一些事情在变化，你会跟人家看的角度，哦，观点就不一样了。人家会面对一些无常的事情呢，而在那边呢，整个心情受影响。你也许呢，你如果曾经观察过的话，对你来讲就是，诶，这个是一个无常现象。因为你深刻的观察过，然后回到生活上。所以如果说你曾经观察过，那你在生活上的应用呢，就跟别人就不一样。哦，那如果说观察的是心所的话，观察的是内心的、心理的，那受、想、行、识，这些都是偏向心的来讲嘛。心的方面来讲嘛，所以观它为水泡、阳焰、芭蕉、幻境都好，的目的呢，就是要建立你的无常的认知。那如果说你是曾经熏习过大乘经，比如说《金刚经》的话，一切有为法，不管色也好，心也好，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所以色也好，心也好，你要起观的话，你就观一切有为法，因为色就是有为法，心也是有为法，只要是造作而起的，因缘而生的，就是有为法。这些有为法它会长久不变吗？它会恒持在那边吗？不能。今天看到的喜乐它都是在生灭的，尤其你在定初定坐观的时候，诶，看到这个心啊，就是在刹那刹那在生灭的。所以心这样子的一个禅修的因缘升起的喜乐心都在生灭，回到生活当中，任何心都是一样生灭，开心也好，伤心也好，生气也好，妒忌也好，都在生灭当中。这个就是无常的观察。然后苦的观察呢，这边呢有两种，哦，一般讲的就是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观察这个受的，哦，这个志向，哦，所有的受不外乎苦乐舍三种，哦，但如果说今天真正转观的时候呢，哦，我们会用另一个讲法的，关于苦的另一个讲法，它是指什么呢？苦苦、坏苦和行苦，苦苦、坏苦和行苦的观察。所以一个人他要修观，修这个什么呢？观诸受皆苦，他怎么观呢？如果一个事情是，我们说， 他在平稳的状况，状况是平稳的，这平稳的状况底下有没有苦呢？平稳的状况有没有苦呢？一般人看不到那个苦，但是如果就是深细的观察的话，你就会发现说，即使在平稳的状况，像现在没有病，也没有什么特别快乐的事情，在这样子很平稳的状况，可是我一直都在怎么样呢？潜流变化。就像刚才我问你们说，怎么样啊？冬至啊，减一岁了，你就讲说，哎，在递减，在减，在减少，这个潜流变化，生灭变异，这个就是行苦。所以这样子来加强你对苦的认知。那如果说观察到自己当时的心是快乐的、喜乐的、禅修的喜乐心，那怎样观他的苦？明明是喜乐啊，还是要观成什么呢？因为喜乐心会灭，不可能永远喜乐。这个喜乐心在灭的过程当中，这个就叫做什么呢？坏苦，它在变坏，这个苦在变坏了。它不可能永远保持。如果今天你在禅修，给你的强烈的感受是什么呢？很痛苦，脚真的很痛，腰真的很痛，或者是有些这个病痛哦，在你禅修的时候呢，当时出现，那你想转观可以吗？可以，你那时候还可以集中，你还可以转观。可是这个时候你要观这个苦呢？那个时候是什么呢？坏苦啊，对不起，苦苦，它是苦苦。有这个五蕴身心已经是一个苦了，要修行。可是这个五蕴身心还有病痛，它不止牵流变化，它还加上病痛，病在发作，制造增加你更多的痛苦。这个时候呢，你所观的那个苦呢，就是苦苦。我就看过有些禅修者哦，他们真的就是比如说一些曾经训练，就是接受过禅修训练的一些禅修者，那么后来有些是他有癌症啊，他会痛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真正看到说这些禅修者呢，他的功夫他真的是用上去，所以当然是痛，他很辛苦，他很辛苦，可是呢他借这个机会呢，就是观苦苦，观他的身心，观他的痛苦苦苦。所以你看一个有经过训练的人和一个没有经过训练的人，在面对同样身心的这样子的一个癌症的痛苦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的差别了，你就可以看到修行的，有修行跟没有修行那个功力所在了。也修行很重要的。如果没有修行的话，这个痛一来，没有修行的话，就是你可以想说，那个是很难控制的场面的。那真的有修行的人，你可以看到说，他当时呢，在这么痛苦的情况之下，他还可以借这样子的一个痛苦的事情啊，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呢，作为所观境，在观他的苦苦。那这样子的功夫怎么来？就是平时的训练而来。平时平稳的时候是行苦，快乐的时候是坏苦。那有稍微有痛苦的时候，就开始呢懂得观苦苦。就这样子，在这个三种苦的训练、观察的训练当中呢，慢慢的培养起来。那么遇到比较大的考验呢，来的时候呢，马上升起的念头就是不是行苦就是坏苦就是苦苦，马上就是正念就是现前了，这个是观苦的部分。所以尤其讲到坏苦啊，坏苦啊，坏苦的训练呢，因为我们人如果说要借由苦苦来训练齁， 啊，还有一点困难呢、啊。平时如果稍微生病，你说，哎呀，师父我要修习了，你还叫我修行很难啊。所以你的苦苦的机会要修苦苦啊，就比较难。或者是你刚好遇到一些很糟糕的事情，那我是这个时候我叫你说，哎，来修苦苦，那你可能会讲说，师父我现在怎么可能修？我的心情都这么糟糕了，所以苦苦你要借这个苦苦来修哦，哎，有一点困难啊。所以呢，一般比较容易哈、哦、下手的就是坏苦，行苦又很平静，你看不到啊。行苦就是这样千流变化，每天都在行苦当中啊，你看不比较不容易看到，除非你已经成就定了，你转观你比较明显，不然的话很难。这坏苦最好观，为什么坏苦最好观呢？你所拥有的东西它会变坏，拥有的好心情它会变坏，所以好心情的时候就马上可以观坏苦了，马上可以抓住这样的境，因为刚好好心情嘛，所以呢，做一个观察也比较容易接受来观察，哦，所以观坏苦呢，内有身心可以观坏苦，身体的健康的时候可以观坏苦，心情好的时候可以观坏苦，这个是内，从内来讲的，内的身跟心可以用来观坏苦，它在好的状况，它会变坏，有一天它会变坏，有一个时段它会变坏。外物呢？外呢有也是有两种可以用来观坏苦，因为在外在呢，我们有我们的受用物，还有呢我们所要办的事情，我们所计划做的事情，所以从外就有事跟物可以观坏苦，内有身跟心可以观坏苦，这样可以理解吗？内，你的内在的话，身体很健康，明天不小心感冒了，这个就是坏苦嘛。从健康到他忽然间有一天不健康，这个就是坏苦。心，好心情，心情变平稳了，忽然间坏心情了，又好心情了，这个是坏苦。所以心，从身，从内在的话呢，有身跟心。从外在呢也可以观坏苦，外在怎么观坏苦？我们有物有事，你喜欢的东西，这个是物，你喜欢做的事情，那个是事。可是这个你喜欢的东西也好，物也好，事也好，它会不会永远都处在顺你的意的状况？不可能啊。所以当他顺你的意，顺你的情况的时候，你就开始呢借这样子的一个好的事跟物呢来修坏苦观。我们与其担心说啊这个事不要变坏，这个东西不要变坏，倒不如借这个机会来，你本来是担心嘛，现在是变成是什么呢？修观。这样可以理解吗？每一个事情他在发展的过程当中，要么失败，要么成功。所以这个事情在进行的时候，我们起一个观察，这个事情它迟早有一天它也会变坏的，这个是坏苦。那它还没有变坏之前，我会珍惜它。那我也希望说借这个因缘呢，所有人的事情呢都能够圆满成办，这个就变成一种祝福。所以它就是一个观察，这观察里面呢涵盖了三个层面。一个层面，你接受这件事情有一天会变坏的，你先接受它的无常，接受它的苦的出现。第二，还没有出现之前我会珍惜它，这是第二层的那种观察，我会珍惜它，我要好好的做它，我要好好珍惜它。第三，变成一种发愿回向，我希望一切有情众生他所做的事情都能够顺利圆满。所以你在过程当中不仅培养你的智慧，你还培养了你的慈悲，这个就是修行了。这个就是借由坏苦来 完成你的修行来观察。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行苦，因为它是在前流变化，所以你没有稍微有一些定，比较不容易注意到。苦苦的话又很辛苦了，那个时候遭遇很惨了，还要再观，可能又办不到。所以最好下手的就是坏苦的时候。坏苦，事情处在很好，东西还存在的时候，身心还健康平稳的时候，你不要看它就好好哦，它其实处在的真实状况其实就是什么呢？叫做坏苦的状况。所以佛讲诸万法皆苦，诸受皆苦，不是要吓我们，他只是把事情的真相告诉我们，让我们第一建立智慧，面对这个事实，内身心外事物都一定是坏苦的，这个是要建立的智慧来的。然后在还没有发生这个真正的坏灭之前，好好珍惜它，好好受用你的身心，好好受用外在的事物，这个是要你珍惜它。第三，你要祝福一切众生有健康平稳的身心，有圆满顺利成办的事物，你要这样子去祝福众生，培养你的悲心，那这个就是修行了。好，那么这个是关于苦的部分。好，那讲到我啊，空跟无我的时候了啊，这两个呢，就老师在79页就开始就一句话，在第三行哦，讲起来更难懂了。如果说苦你都觉得很困难的，那接下来的空无我呢，就更难懂一点点哦。但还是要讲啊，那我们先讲我。我们人呢，不管你愿不愿意，都有我执，所以才会轮回，才会受苦，所以你要是说你自己已经无我的话，那真的是已经是可以坐着给人家拜了啦，圣者了啦。所以每个人呢都只要用心观察一下，还不用到升观哦，你只要用心观察一下，我们就有那个很深沉的我执，包括我们未来会轮回到哪里，我们都会在担心，这个就是我执在作祟，就是我执。虽然我们在佛法的学习上一直讲说无我无我无我，可是用现代的语词叫潜意识，潜意识里面呢，我们的自我感很强，它非常的深细，非常的维系你们慢慢去琢磨了，然后所以这个我的概念呢，在经论里面呢，常常如果说金刚经的话，它就用什么呢？我、人、众生、寿者来代替它的译名，对于我的这样子的一个别名啊。你只要担心你未来轮回到哪里你担心你这个人怎么样或者是执着你个人的想法、意见、观点从自我发展出去的，你那个都是属于呢人我众生受者相那从我们世俗的概念里面呢，我们还有一个所谓的灵魂的概念，灵的概念。而且我个人感觉了在东方社会长大的人特别灵的概念呢，灵魂的概念呢，特别根深蒂固。佛教是从印度传来的它是介于东方跟西方中间的那么东方人的思想里面尤其华人，灵的概念特别深，所以呢静坐呢就会变成灵魂出窍的说法出来然后总是会认为有意无意遇到一些事情总是会认为说有一个东西在主宰着我们，要丢掉这样子的概念真的很难。连我们学佛过后我们也会甚至会担心说，我要去 我未来会去哪里，然后谁去，怎么去。其实当我们在谈这些课题的时候，多少已经有这样子的一个我的概念里面，在里面，灵的概念在里面，但不说这个东西又不行。不说的话，你不知道该修什么。所以你要记得，佛教在谈轮回的时候，包括有时候我们在谈转世的时候，转世啊，转到下一世的时候啊，你要记得这些呢，都是方便说，这些都是方便说。如果今天你已经悟得无我的话，真正体悟无我的话，如《金刚经》所说的无人我相，众生寿者相的话，你不会再谈这个东西，也不需要再谈了，你已经明白了。但我们绝大多数的人不明白，绝大多数的人从开始学佛到即使学佛很久，当他的这个自我没办法破除之前，没办法破除之前，我们都要假名安立。因为实实在在啊，当你没有悟得这个无我之前，表示说你还没有智慧嘛，没有智慧的话，你就不能转凡成圣嘛，你还是凡夫嘛，对不对？只要你还是凡夫，你会不会轮回？一定会轮回。所以呢，对于一个会轮回的凡夫呢，我们只有假名安立，告诉他宁可你多修善法，不要造作恶业。你造作恶业的话，你堕到恶道；你修善法的话，你还能够继续在人间或者天上或者是有佛的地方继续学佛，继续修到有一天呢，你体悟无我，悟无生，体悟无我，转凡成圣。但一旦转凡成圣呢，这灵魂的概念呢不用谈了，轮回的概念也不用谈了，就是说你已经不再轮回了，已经不需要轮回了，因为你转凡成圣了。所以你要记得，我们现在一直，尤其传统佛教里面，或者是一些通俗的佛教里面，在谈轮回的时候啊，你做这样子的恶业啊，你比如说我们以前啊，开始在有些开始入门的时候啊，读那个三世因果经啊。你下次要长得美一点，那你就赶快多种一些花，用花去供养，然后插花献花，那你以后就会长得像花一样美，不长得像花啊，长得像花一样美。这样子的单一因果的一因一果的概念，我们只能够说它是通俗的，通俗的。所以曾经有学生问我，他们在整理一些旧书说啊，师父，我学了佛法概论的，我学了这些成佛之道，诶，这些书好像不是很对耶，要不要把它烧掉啊？要不要烧啊？要不要丢啊？不能，不行。为什么呢？它至少还是在传达什么呢？世间的一些善法，基本的因果法，明白吗？它是基础的，虽然它不究竟，但对很多人呢，你宁可他造一个善法，也不要让他去造一个恶法。所以那个很单一的因果的那种很浅显的那些因果的那种因果经的书哦，你杀了人啊，你以后会被人家杀了，你供养化了，你就会，但其实他就是在增长一个人的善法。但如果学佛的人永远停留在那边，那也很可悲啦。千万不要只是停留在那边，你要慢慢的在提升自己。所以讲到我们就有那种主宰支配，我们其实都有维系的。我们做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测验就好了。假如说如果有一天我看到你，然后我用很好奇的眼光看你，你会怎么样？很好奇的眼光看着你的脸，或者看着你的头发， 从来我不会这样子好奇的看你，那忽然间我这样子好奇的看你，你马上就，我要去上个洗手间一下。为什么？你要去照镜子，你看看是不是我的尖脸，或者是我头发有什么问题？这是什么？这就是我，大家明白吗？所以我们深层都有这样子的一个自我在里面。好，那这个今天我们暂时，你看我今天本来是想讲到会的部分的，我觉得怎么到还只是讲到这个三摩地而已。那我的部分哦，我的部分我下个星期还会再继续再谈哦，因为它里面还是有一些观念呢，要我们去弄懂。不过总之今天晚上我们先有一个建立一个初步的一个认知，就是如果今天你能够体悟无我的话，真正体悟无我的话，你是圣者了，你有智慧了，你根本不用去担心这个问题。但如果我们还是凡夫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有那个自我支配主宰这样子的一个自我感在里面，那这个自我感呢，就是经中里面所讲的人我众生受者相啊，那当然这个是我们要慢慢把它破除的，我们要慢慢把它破除的，从一个大我到变成一个小我，到最后呢修到无我，这是我们要破除的啊，那个我执要给它越来越薄弱的，这是我们要努力的地方啊。所以今天我们至少要有这样子的一个认知啊。好，我们今天先讲到这边。好，那么同样啊，今天没有世界末日齁，那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啊，因为大家都很担心啊，但是都很平稳的，大家安安稳稳的又听法这样子过了一天了啊，所以是一个接下来就是一个好的开始啊，对每一个人对每个友情都是一个好的开始，我们要这样子来祝福自己，祝福一切友情啊。好，把你们的这个听法的功德呢，先用一分钟做一个回向，看你要回向谁啊，都可以，然后过后我们才做总回向。